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过去的50年当中，美洲大陆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你是在1940年前后出生的，你就知道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青霉素，没有冷冻食品，也没有复印机、一次性餐具、隐形眼镜和飞盘，这些东西在当时通通都没有。在过去的50年当中，很多东西都发明出来了，像信用卡、激光、圆珠笔、洗碗机、电热毯、空调等等等等，一下子全冒出来了。当然了，不光是美洲大陆经历了这样的变化，全世界到处都经历了这种变化。在50年前，没有人听说过网上约会、双重职业、儿童日托服务、集体治疗、养老院，也没有人听说过调频广播、卡座录放机、电子打字机、人工心脏、酸奶等等。在那个时候，计算机硬件 hardware 它的意思呢，就是五金器材，而芯片 chip 它的意思呢，就是一片木头。而软件这个词儿，当时就还压根儿就没出现。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在他的一生当中所发生的这些的事情，都是令人感到震惊的。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当中，有一个变化也让很多人感到吃惊。这个变化要比我们的信用卡或者是计算机磁盘的影响要大得多，这就是我们思维方式的改变。我们把这个称为典范转移，或者是叫范式转移。它的影响范围极其广泛，不仅影响了我们对牙膏和口红的选择，也影响了我们对宗教和信仰的选择。比如在50年前，美国人有一个基本的信仰，就是有一个神，这个神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那位神。你要么相信这个神，要么你根本就不信神。但是到了今天，人们所相信的是，圣经中的神是众多神当中的一个，这些神彼此之间都互相平等。实际上，根据1993年到1994年度巴纳研究机构的报告，在3个成年人当中，就有差不多2个人声称，那种认为某个宗教信仰比其他宗教信仰好的想法是不合适的，因为所有的宗教都在教导同样的人生道理。所以现在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下面这样一些说法，比如我和你一样都爱基督，但是我不认为他是通向神的唯一途径，神绝不会限制人去往天堂的道路。再比如我不相信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些事情好像曾经真的发生过，我不一定非要与神和好，那只是你们自己的解释而已。比如我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我们为什么要为这些细枝末节的分歧争得面红耳赤呢？有意思吗？ 再比如，对于基督信仰，除了他对别的宗教过于武断，不够包容以外，其实有很多地方我还是蛮喜欢的。牧师埃文·路泽所写的一本书叫《众神之中的基督》，这本书呢引起了我的注意。路泽博士描述了在写这本书的一年前，他在芝加哥参加世界宗教会议的情形。那次会议有6000人参加，他们一致的口号是团结或灭亡。他们号召全世界所有的宗教求同存异，共同联合起来。而这次世界宗教会议也举办了很多研讨会，帮助人们摆脱宗教优越感的想法，就是某种宗教胜过其他宗教的观点。他们认为那是对宗教团结合一的主要障碍。卢泽博士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大会举行期间的700个专题讨论会当中，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称赞他，引用他的话，引用神的话。与其他宗教派系的导师们相比，基督要占上风，但是他也只是众多先哲当中的一位，虽然人们尊重他，但不敬拜他。不管我们是否喜欢，今天人们对宗教的看法是，不应当把不同宗教的教义看作是真理，他们只是一个外壳，里面包着真理的核，就像杏仁一样，在所有的宗教中都能发现这样的真理。声称自己是真理，是对合一的绊脚石，所以最好来谈论宗教传统，而不是宗教真理。现在我们国家实际上已经从多神论走向了混合主义，也就是宗教大融合。你可以从基督信仰当中选择一点东西，从印度教里面摘出来一点，采纳一点新教的教义，再吸收一点天主教的教义，然后呢把这些呢都揉在一起，形成你自己的宗教，以便适合你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话，你自己的那个小神就可以按照你的想法来接纳你了。这样一来，宗教就变成了一个大杂烩，它更像是一个自助餐。信仰和属灵的事情就像是超市一样，在里面你可以随便挑选你自己喜欢的神。而在约翰福音第14章当中，耶稣基督所要说的会彻底粉碎人们的这种希望。耶稣基督要用最清晰无误的语言来表达最武断、最不包容、最排他的陈述，他的这些话直到现在都让我们这个世界不得安宁。如果你上周听了我们的主日正道，你应该记得我们已经开始讲约翰福音第14章了。这一章给了我们问题的答案。耶稣要离开门徒了，他们感到很忧愁。彼得在第13章的第36节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主往哪里去？所以为了医治他们忧虑的心，耶稣把他们将来在天上的团聚告诉了他们。下一个问题是多马问的，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讲。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上下文，我们从第14章的第1节开始读，一直到多马提问题的第5节。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14章。约翰福音第14章，我们来看第1到第5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你在上课的时候，老师问了一个你不明白的问题，这时候呢，你就特别害怕老师叫你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会让你在同学们面前丢脸。此时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有一个像多马这样的人挺身而出，而他问的问题正好也是你想问的？这让我想起来亚伯拉罕·林肯说过的一句话，哪怕保持沉默让人以为是傻瓜，也比说出来澄清所有的疑问强。当多马站出来提问的时候，你就可以松一口气了。多马说，教授，你讲的我不太明白，你能回到前面再讲一遍吗？说实话，可怜的多马在课堂上因为反应慢，经常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不要责怪多马，我很感恩的是，就是因为多马的这个问题，才有了整本圣经当中关于耶稣基督和救赎之道的最具震撼力的一句话。彼得的问题是，主啊，你要去哪儿？而多马的问题是，主啊，我们怎么去那儿？现在呢，多马要举手发言了。我们再看看第五节，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其实就算我们知道他去哪儿，也不知道那条路在哪儿。我们来看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节经文的表述方式非常奇妙，耶稣的回答不是只有一个观点，他说的不是我就是道路，这样说是因为我就是真理和生命，这不是耶稣所要表达的。他说了三个不同的方面，是三个不同的宣告。可以这样读这节经文，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而且每个宣告都有一个定冠词，在希腊语当中表示强调，你可以在每个表语前面加上唯一的这个词，这节经文就成了，我就是唯一的道路，我就是唯一的真理，我就是唯一的生命。我今天就要把耶稣所给的这个答案，他的这三个宣告逐一的给大家解释清楚，让大家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想用这句话来医治他们忧愁的心。下面我要解释清楚这三个宣告，我可以向大家保证的是，耶稣的这些宣告要么会让你忧愁的心得到安慰，要么会让你无忧无虑的心变得忧愁。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宣告，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道路。大家要知道，在这节经文里，耶稣并没有告诉他的门徒，他要把去往天堂的道路指给他们看，他告诉他们，他就是那条道路，这可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想象一下，你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在座的很多人也是从别的地方搬过来的。当你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你也曾经是一个陌生人， 假设在你刚到的时候，在街上向一个行人问路，请问你能告诉我到最近的一个五金店怎么走吗？他会说，当然了，你往前走到第一个路口右拐，再走200米左右呢，有一个转盘，左拐，再往前走两个路口，再左拐，下一个路口呢，再右拐。顺便说一下，这也是男人很少愿意问路的原因之一，我们的记性太差了，我们掉头就会忘。这会给妻子一个教训你的机会，因为他们从来不会忘了那些细节。你们以前跟明尼苏达州或者是威斯康辛州的人问过路吗？我出生在明尼苏达州，所以我了解他们。在那个地方问路，他们会告诉你，走到第一个路口，然后朝北走，过200米之后呢，往东拐。哇，这可真是帮了大忙了，对吗？我身上从来不带指南针，根本搞不清楚东南西北，所以用不了多长时间，我肯定又迷路了。我很喜欢福音布道家葛培里讲过的一个故事。在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布道家的时候，他曾经去过一个小镇，那是他第一次去那个地方。他想寄一封信，就问街上的一个男孩该怎么走。那个男孩告诉他以后呢，葛培里感谢了他，并且对他说，如果你今晚去教会，我会告诉每个人去天堂的路该怎么走。那个男孩想了一下说，我想我不会来的，因为你连邮局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去天堂的路呢？不过假如你问路的那个人对你说，这样吧，反正我现在也有时间，我把你带过去吧。这样的话呢，那个人没有给你指路，他自己其实变成了那条路。他没有在地图上给你指点一番，他自己就是你的地图了。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他没有说，听着，我要告诉你们那条路该怎么走。他乃是说，我就是那条道路。也就是说，我要手拉手的带着你们，领着你们，指引着你们，这样你们永远也不会迷路。耶稣说，我就是那条唯一的道路。这个排他而又武断的宣告，不允许有其他任何的道路通向神，只有他这一条路。在1985年1月份，洛杉矶国际机场的海关发现了一件很大的没有什么标记的行李箱，一直没有人认领。当海关工作人员打开这个行李箱之后，发现里面是一个蜷缩着的年轻的无名女子的尸体，她已经死了好几天了。后来得知她是一名在美国居住的年轻伊朗人的妻子，因为无法得到签证来美国与丈夫团聚，她就自己想办法，想通过航空货运的方式把自己装在箱子里走私进来。对他来说，这个计划虽然冒险，但好像挺简单。不过海关工作人员却难以相信这样的计划怎么可能成功。即便是他在旅途中活下来了，他也依然会被视为通过非正当的渠道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他依然会被强制驱逐出境。弟兄姊妹们，天堂也不是那么容易进去的。任何你自己设计的进入天堂的计划，不仅是愚昧的，而且也是致命的。如果你走你自己的路，如果你挑选你自己喜欢的路去天堂，你在到达之前就会一命呜呼了，绝没有能够进去的机会。所罗门在箴言书第14章的12节 宣告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现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使徒行传》的第四章，我们来听听彼得向那些宗教领袖们的讲道。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10到12节，他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的第6节宣告说，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耶稣的第一个宣告。第二个宣告，我就是真理。被称为解经王子的英国圣经学者坎贝尔·摩根在解释这个三重宣告的时候非常谨慎，他把这个放在与天父直接的关系当中来看这节经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是通往天父那里的道路，我就是真理，是关于天父的真理。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知道关于神的事情，那学习耶稣就行了，他就是通向神的那个道路，他就是关于神的那个真理，而且他就是神的那个生命。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本体。这也是保罗在哥罗西书2章9节所要表达的，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如果你想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看看耶稣就行了。如果你想知道神有什么样的大能，看看耶稣所做的就行了。唯有基督才能描述关于神的事实。问题是，耶稣所说的这句话是个事实吗？大家都知道，钓鱼的人所说的话往往是有水分的。当你问他钓的鱼有多大，他会告诉你有多么多么大，但实际上那个大小的鱼都是他没有钓到的。肯特修斯在他的圣经注释书当中讲了一个钓鱼比赛的故事，那个比赛呢后来就演变成了说谎大赛，钓到最大的鱼的那个人会得奖，当然撒了最大谎的人也会得奖。他说有一年那个撒谎大赛的得胜者说，他发现了一个钓鱼特别好的地方，实际上那些鱼会盯着你，就等着你下钩，那儿的鱼太好钓了，以至于他不得不躲在一棵树的后面来甩钩。有一次他没太在意，忘了躲在树后面了，结果一只6-7斤重的鲈鱼咬住了鱼钩，跳出湖面，一路扑棱着冲到他的面前，吓了他一大跳。休斯博士还说，在威斯康辛州的伯灵顿有一个说谎俱乐部，任何人都可以支付$1外加一个像样的谎言就可以加入这个俱乐部。有一个会员说的挺有水平，他说有一天他们出去伐木，当时雾特别大，在砍断了一棵树以后呢，那棵树被浓浓的大雾拖着支撑着，它就是不倒，直到大雾慢慢散开了，那棵树才倒了下来。 哇，这个确实够水平。大家知道这个社会是怎么看待圣经的？那只不过是一本想象力极其丰富的神话故事而已。那么，这个从拿撒勒来的木匠是不是也编了个异想天开的故事来安慰他的跟随者呢？他在讲述精彩的故事吗？这是不是钓鱼的人所编的谎言呢？如果你观察世界上的所有宗教，他们的创始人都躺在坟墓里，而只有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事实上，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耶稣就是真理，这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宗教都在告诉你，如果想去他们所说的那个版本的天堂，你要做一大堆的事情，还要遵守各种的仪式。但是耶稣是唯一的一位说，除了相信我已经为你做完了所有的事情，你不需要再做任何事情。只有耶稣才这么说。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当中，耶稣基督所要说的会彻底粉碎人们的这种希望。耶稣基督要用最清晰无误的语言来表达最武断、最不包容、最排他的陈述。他的这些话直到现在都让我们这个世界不得安宁。可以这样读这节经文：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而且每个宣告都有一个定冠词，在希腊语当中表示强调， 你可以在每个表语前面加上唯一的这个词，这些经文就成了，我就是唯一的道路，我就是唯一的真理，我就是唯一的生命。耶稣想用这句话来医治他们忧愁的心。下面我要解释清楚这三个宣告，我可以向大家保证的是，耶稣的这些宣告要么会让你忧愁的心得到安慰，要么会让你无忧无虑的心变得忧愁。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宣告，我就是道路。大家要知道，在这节经文里，耶稣并没有告诉他的门徒，他要把去往天堂的道路指给他们看，他告诉他们，他就是那条道路，这可是一个极大的安慰。这是耶稣的第一个宣告。第二个宣告，我就是真理。被称为解经王子的英国圣经学者坎贝尔·摩根在解释这个三重宣告的时候非常谨慎，他把这个放在与天父直接的关系当中来看这节经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是通往天父那里的道路，我就是真理，是关于天父的真理。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知道关于神的事情，那学习耶稣就行了，他就是通向神的那个道路，他就是关于神的那个真理，而且他就是神的那个生命。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本体。这也是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九节所要表达的，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如果你想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看看耶稣就行了。如果你想知道神有什么样的大能，看看耶稣所做的就行了。唯有基督才能描述关于神的事实。问题是，耶稣所说的这句话是个事实吗？大家都知道，钓鱼的人所说的话往往是有水分的。当你问他钓的鱼有多大，他会告诉你有多么多么大，但实际上那个大小的鱼都是他没有钓到的。肯特修斯在他的圣经注释书当中讲了一个钓鱼比赛的故事，那个比赛呢后来就演变成了说谎大赛，钓到最大的鱼的那个人会得奖，当然撒了最大谎的人也会得奖。他说有一年那个撒谎大赛的得胜者说，他发现了一个钓鱼特别好的地方，实际上那些鱼会盯着你，就等着你下钩，那儿的鱼太好钓了，以至于他不得不躲在一棵树的后面来甩钩。有一次他没太在意，忘了躲在树后面了，结果一只六七斤重的鲈鱼咬住了鱼钩，跳出湖面，一路扑棱着冲到他的面前，吓了他一大跳。休斯博士还说，在威斯康辛州的伯灵顿有一个说谎俱乐部，任何人都可以支付$1外加一个像样的谎言就可以加入这个俱乐部。有一个会员说的挺有水平，他说有一天他们出去伐木，当时雾特别大，在砍断了一棵树以后呢，那棵树被浓浓的大雾拖着支撑着，它就是不倒，直到大雾慢慢散开了，那棵树才倒了下来。哇，这个确实够水平。大家知道这个社会是怎么看待圣经的？那只不过是一本想象力极其丰富的神话故事而已。那么这个从拿撒勒来的木匠是不是也编了个异想天开的故事来安慰他的跟随者呢？ 他在讲述精彩的故事吗？这是不是钓鱼的人所编的谎言呢？如果你观察世界上的所有宗教，他们的创始人都躺在坟墓里，而只有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事实上，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耶稣就是真理，这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宗教都在告诉你，如果想去他们所说的那个版本的天堂，你要做一大堆的事情，还要遵守各种的仪式。但是耶稣是唯一的一位说，除了相信我已经为你做完了所有的事情，你不需要再做任何事情了。只有耶稣才这么说。我们现在回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第一到三节，这段经文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是谁在做所有的事情？是耶稣。那么你在做什么呢？什么也没做。但耶稣所说的话的确也让我们很纠结，因为对于我们这个很灵活的世界而言，这显然过于武断了。因为对于我们这个开放的世界而言，这显得过于狭隘了。因为在这个应该彼此包容的社会当中，这显得也太不能包容其他的观点了吧。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恩比曾经预测说，全世界的各国政府要么通过武力，要么通过同盟的方式，最终会联合起来。但是这样的联合如果没有统一的信仰，也是无法成功的。他说，基督信仰应该因其罪恶的意识，也就是排他主义，而把它清除干净。排他主义坚持说，神只在耶稣基督身上启示了他自己。耶稣说，他就是那独一无二的道路、真理、生命。我很喜欢有人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我发现有些人对基督了解的越少，他们就越喜欢他。那个在马槽里的孩子触动了哪怕是最愤世嫉俗者的心，他的登山宝训深受世人的尊崇，他配得在平等的众人当中居首位。但是因为基督本人说这个世界会恨恶他，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当这个世界爱他的时候，那是因为他们把他当成别的什么了。我们曾经以为每个人都有权持守自己的观点，现今社会也相信每个观点都是平等正确的，但是这样的信念实在是荒谬透顶，也违背了基本的逻辑法则。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在炉子上烧着一锅水，水在沸腾，炉灶呢也烧得通红，你对你朋友说，我相信这水是热的，但他说，我相信这水是冷的，你和你朋友就此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对你而言，事实是这水是热的，而对他而言，事实是这水是冷的，然后你们两个人就皆大欢喜了。这简直是太荒谬了。水要么是热的，在那种情况下，它要么是冷的。他们中的一个人相信的是事实，而另一个人相信的是一个谎言。也许你认识一个摩门教的朋友，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撒旦的兄弟，他只是一个天使，而你 相信基督是神，道成了肉身，与撒旦无关。你们两个可能都错了，但是绝不可能你们两个人都对了。在印度，他们相信有30多万个不同的神，你相信只有一个，你们不可能都对。大家要把这个搞明白，逻辑法则与数学、科学和历史有关，但是在属灵世界，有些聪明的人突然把逻辑法则抛在九霄云外，说你相信是对的事情就是对的，我相信对的事情也是对的。如果你相信每棵树、每只鸟都有一个灵，好啊，那么你是对的。如果我相信只有一个神、一个主、一个信，好啊，对你而言这也是对的。不可能，一定是有人错了。我可不想把我的永恒未来建立在什么有可能是错误的根基之上。我读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在乡村开车，在经过一个存放粮草的谷仓时，他看到有很多的靶子，在每个靶子上都有一支箭，正好射中了这个靶心，他觉得很神奇。于是他把车开过去，去祝贺那个农民，而那个农民告诉他，这不是我做的，是村里的一个年轻人跑过来把箭射在我的谷仓上，然后呢，以每支箭为中心再画上一个靶子。现在的西方世界相信，你可以把你的信心之箭射向任何方向，然后一位仁慈的超级主宰会认可你射的每一支箭。所以，如果你告诉一个人，我相信基督，你也许会得到人们的尊重，认为你是一个讲道德、政治的人。但是如果你再进一步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正救主，那你就是一个不宽容、心胸狭隘的人了。我们这个世界悖逆的状况可以用一个人掉在海里来说明。人们为了救他，给他扔过去一根救生绳，但是落水的人坚持说，他应该有所选择才对，应该多给他扔几根绳子，或者是再扔个救生圈，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救生设备，让他挑一下，还要给他能自己游到安全地方的一个选择。不会的，耶稣基督说，我就是了，我就是那条通向神的道路，我就是那个关于神的真理，要么选择我，要么选择死亡。这是耶稣的第二个宣告，我就是真理。他的第三个宣告是，我就是生命，我就是生命。这也是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三个宣告当中的最后一个。耶稣不仅是那个唯一的道路，那个真理，他还是那个生命。使徒约翰对生命这个词很着迷，在这一部福音书当中，约翰使用这个词和他的同源词总共有56次之多。主耶稣自己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是在马太福音第7章的14节，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永生，在约翰福音第11章的25节，主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墓外也告诉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如果你想在地上经历满足的合乎神旨意的生活，还有将来在天上美妙无比的永恒生命，那只有一条路。基督说，我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其他宗教是想把坏人变成好人，但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能把死人变成活人。我可以作证，他就是生命。我可以告诉你，在他里面我已经得到了生命，我懂得饶恕的真理和信靠的喜乐。我知道属灵生命的自由和从罪责当中得到的释放。耶稣基督是你寻求那条道路、那个真理和那个生命的终点，不用再去别的地方，他就是终点。不用再去别的地方找了，他就是。在旧约当中的先知以赛亚，在他所写的以赛亚书第30章21节当中说，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大卫在诗篇第86篇的11节那里呼求神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卡森写过一首诗，就如同耶稣在说话。诗是这么说的，我就是通向神的道路，而不是来照亮一条路使你可以跟随我。其他道路都是忧郁沼泽，蒙骗世人。我独自站立，我就是通向神的道路，我就是神的真理，而不只是讲出真理。讲说真理好人称赞，我所说的更甚于此，我就是神的真理，我就是复活的生命。我不只是赋予生命的饮料，好像不花钱的廉价不老药。生命的代价已经完全偿付，我战胜死亡和绝望，因为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也许你们看到过几年前的一个新闻，就是发生在科罗拉多的那场山火。当时《今日美国报》的新闻标题是科罗拉多悲剧，事实也的确如此。我把这个新闻从报纸上剪下来保留了下来，因为我觉得约翰福音的这段经文可以用上。在这场山火当中，有38个消防员活下来了，但是呢有10几个人牺牲了。不过引起我注意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死亡都是他们决策失误的结果，他们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做出决定。当时现场的那种可怕场景让人感到震撼。每个消防员的腰包里都有一个薄毯子作为避难服，它是在一层很薄的特殊玻璃上沾上的一层铝箔，就像是一件衣服一样，不到3厘米厚，重量只有2斤多。当距离火焰太近的时候，巨大的热浪会让消防员送命，这时他们可以打开这个避难服，躲在下面得以存活。科罗拉多的那场山火在周三的下午火势变得最为严峻，之前的火场面积只有不到0.2平方公里，但周三刮起了狂风，在不到5个小时的时间内一下子让火场的面积扩大到了8平方公里。很多消防员被困在火里，有一个消防员后来说，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征兆，就像是爆炸一样，听起来就像龙卷风，每个人都尽快往外逃。这篇文章接下来说， 为了从大火中逃生，有些消防员穿过火墙往回跑，跑到那些已经烧过了的地方。那38个活下来的消防员差不多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在牺牲的消防员当中，至少有9个人在穿过大火的时候曾经试图爬进他们的避难服里，但是因为火势太大，此时避难服已经无法抵挡那巨大的热浪了。有一个消防员后来是这么总结的，那些使用避难服的没能活下来，而那些穿过火墙冲回去跑到已经烧焦了的地方的人活下来了。弟兄姊妹们，当我看到这篇新闻的时候，我想到了人们在永恒审判的大火前逃命。有些人有自己小小的避难服，就像是宗教、善行、洗礼、财富、道德等等。我要告诉这些人，那些东西无法抵挡神圣洁的烈怒所发出来的热浪。只有那些跑到已经烧焦了的地方，就是神愤怒的火焰已经烧过了的地方的人才能够活下来。朋友们，那个已经烧焦了的地方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神的烈怒已经在他身上显明，所有站在他里面的都将获救。就像罗马书第6章的23节告诉我们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第一，如果耶稣基督就是那条道路，那么除非你在跟随他的方向，否则你就迷路了。第二，如果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真理，那么除非你相信他的信息，否则你就是受骗了。第三，如果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生命，那么除非你接受他的礼物，否则你就是没有希望的。耶稣基督不是众神中的一个，他是那个唯一的神。耶稣基督不是神所启示的真理当中的一部分，他就是那个唯一的真理。耶稣基督不是众多道路中的一条路，他是那条唯一的道路。因为他自己宣告说，我就是那条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到父那里去。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个宝贵的真理启示给我们。我感谢你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这样3个宣告。天父，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曾经迷失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不知道那条路在哪里，我们不知道真理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哪里会有永恒的生命。天父，你爱我们，所以你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成就了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救赎之功，让他为着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他成就了那条唯一的道路，让我们可以到达你那里。天父，感谢你的怜悯，感谢你这样的大爱，感谢你的恩典，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被称为你的儿女。天父，我们也盼望我们周围有更多的人能够去认识这条唯一的道路，能够去接受这唯一的真理，能够得着那唯一的生命，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靠 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